2005年，赵本山受实德集团老板徐明的邀约，高调入主辽足，当上了俱乐部的董事长。这消息当时轰动了整个中国足坛。对于当时的徐明来说，通过足球来巩固政商关系，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是重中之重。当时大家都觉得，以本山大叔当时的名气、人脉和号召力，一定能拯救深陷泥潭的辽足，让这支老牌劲旅重回巅峰。可谁也没料到，仅仅过了半年，当初踌躇满志的赵本山就突然宣布退出，仓皇跑路，从此再也不碰中国足球，在公开场合也绝口不提这段经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青蓝观察室，本期是徐明黑金往事系列的第三集。我们深扒了之后才发现，赵本山这场足球跨界背后，从头到尾都是徐明精心策划的一个局。要想看懂赵本山踩的这个坑，我们还得先搞明白徐明为什么对足球这么执着。大连是最著名的足球城，当年的主政领导很看重啊，说要把足球做成大连的名片。徐明先是从王健林手里拿下了大连万达队，改名大连实德队，掌控着多支足坛球队。但徐明还是不满足，他很快盯上了辽足。2005年时的辽足早已没了当年的辽小虎的威风，而是中国足坛出了名的困难户，训练基地破旧不堪，俱乐部负债累累，球队长期欠薪，随时面临着解散的风险。但这些问题徐明根本不在乎，他看重的是辽足的名气和招牌，把这块肥肉纳入自己的实德系版图，能让他进一步掌控中国足坛。徐明心里也清楚，直接收购辽足太过于扎眼，容易引发足坛和足协的抵制，他需要一个足够有名气的人，能吸引全网的目光，来站在台前当幌子，而自己则躲在背后操控这一切。思来想去，赵本山成了他眼中最完美的人选。赵本山作为从东北走出的国民艺人，在东北乃至全国都有极强的号召力，而且他本身对足球也有着几分热爱，一直想为家乡的体育事业做点事儿。更关键的是，赵本山手里有一块闲置的影视基地用地，刚好能够解决辽足没有训练基地的难题，这一点正中徐明下怀。一心想为家乡足球出力的赵本山，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。他以为自己是在做一件造福家乡体育的好事，却不知道自己已经一步步走进了徐明设好的圈套里。2005年6月8号，辽足为赵本山举办了盛大的上任发布会，现场锣鼓喧天，无数球迷和媒体到场见证。赵本山当时意气风发，当众表态要带领辽足走出困境，重现辉煌。可是上任之后，赵本山才发现自己这个董事长完完全全被架空了，没有半点实权。辽足的实际控制权始终掌握在徐明手里，大到教练任免、球员转会，小到比赛安排、资金流向，全都是徐明在幕后说了算。赵本山连球队的财务报表都看不到，更别说参与管理了。最让赵本山难堪的是，他刚上任没几天，徐明就直接插手辽足事务，当着他的面要求他罢免时任辽足主教练的王宏礼，语气强硬，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赵本山碍于情面，只能按照徐明的意思照做，当众宣布免去王宏礼的职务。这一操作让球队上下可以说是人心惶惶，也让赵本山第一次意识到这支球队自己根本说了不算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徐明对辽足的操控更变本加厉，球员的去留、场上的战术布置，甚至比赛的胜负走向都由徐明暗中授意。赵本山曾试图做出改变，想让球队踢纯粹的足球，不沾足坛的歪风邪气，可他的所有想法都被徐明无视，根本推行不下去。真正让赵本山梦醒的是辽足与大连实德的一场关键比赛。赛前，赵本山当着所有球员的面特意给徐明打去电话，再三叮嘱这场比赛要踢真球，不要搞默契球、假球，要给球迷一个交代。徐明嘴上满口答应，可比赛开始之后啊，辽足队员却状态全无，全程被大连实德压制，最终以0-5的悬殊比分惨败。这场比赛让赵本山颜面尽失，也让他彻底看清了徐明的真面目。他终于明白，辽足就只是个陪衬，是徐明拿来衬托大连实德的实力，讨背后靠山欢心的工具，更是一个填不满的烂摊子。球队内部假球成风，资金混乱，而赵本山自己不过是徐明用来吸引舆论目光、掩盖实德系操控足坛的挡箭牌。徐明捧赵本山上台，一是想借助他的名气解决辽足的燃眉之急，扩充实德系的势力；二是想利用他的国民度为自己后续对抗足协、搅动足坛格局造势。从头到尾，徐明都只是把赵本山当做了一颗棋子。看清了一切的赵本山再也不想留在这个泥潭里。2005年12月，入主辽足仅半年的他正式宣布退出辽足的日常经营管理，彻底告别了中国足坛。回过头看，本山大叔本是怀揣着一腔热血，想为家乡足球做贡献，却稀里糊涂的成为了徐明的工具人，栽了这辈子最憋屈的一个跟头。 更讽刺的是，赵本山仓皇跑路后不久，随着徐明的靠山升官，大连对足球的热情逐渐减淡，徐明对足球的投入呢也是戛然而止，实德系的球队成绩可以说是一落千丈。说白了，徐明本身就没有真心打算搞足球，当背后靠山对足球也没了兴趣，他自然也不愿意继续花钱了。这场轰轰烈烈的跨界最终以一场狼狈的跑路草草收场，而此时的徐明其实早就盯上了更大的一块肉。这里是青蓝观察室，徐明的黑金帝国居然还和本拉登家族扯上了关系，关注我，下一集更劲爆。